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州水灾仍然有大约3500名居民被困。美国国务院将会同国土安全部合作，加强审查中国内地同香港的签证申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寻求在军事上进一步支持。今日是2025年5月29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跟进一下新州的水灾。虽然洪水水位近日已经开始回落，但是新州中北海岸仍然有大约3500名居民被困，无法同外界接触。新州紧急服务处助理专员马朗说，当局正是持续为受困社区提供补给，同时其他地区亦都陆续展开清理工作。联邦政府已经启动财政援助措施，向受灾严重地区提供资助，包括为小型企业、农业生产者提供清理和复原的拨款，并设立社区复苏基金。联邦紧急服务部长麦贝恩说，灾后复原将要需时，而新州紧急服务厅长布迪在州议会上就说，这场紧急灾难尚未结束。另外，新州一名男子因为早前一宗致命纵火案被控谋杀，案件在今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发生，地点位于雪梨 Croydon。 一名50岁男子早前被通缉，警方公开呼吁市民协助寻找他的下落之后，最终由布里斯本水警区的警员在 Royroy 拉了他。 Burwood 警区指挥官麦当劳警司就说，警方星期三早上在火场里面发现一具80岁男子的遗体，经调查之后决定提出控罪。自由党和国家党在分家八日之后重新结盟，并公布新一届影子内阁的班底。不过两党在气候变化政策上的立场仍然未明朗，尤其是对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自由党在新任党魁李苏珊和国家党领袖利特尔波特一同亮相，展示两党团结。不过气候政策仍然惹人关注，特别是邓肯被委任为新任反对党气候事务发言人。李苏珊说，两党联盟将会整体检视能源政策发展。
Will you consider dropping net zero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at the start of this
term? 有记者问到，两党联盟会不会在今届国会任期初考虑放弃净零排放的目标？李苏珊就回答说，他们会在政策制定过程进行内部讨论，相信大家，特别是他的同事，都认同邓肯是一个非常适合担任这个岗位的人选，他多年来都是他们值得信赖的伙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收紧对大学的经费，令到本地学术界人士担心，也都会影响给予澳洲价值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最近哈佛大学拒绝接受美国政府提出对课程、研究及招生进行前所未有的监管要求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对哈佛大学的数十亿元拨款。而作为美国最大的研究合作伙伴，澳洲科学院就估计他们会有超过3亿8千万元的研究经费面临风险。不过新南威尔斯大学教授霍尔登在全国记者俱乐部上就表示，今次美国政府的打压行动或者会让澳洲有机会成为世界研究的领导者。
With the US stepping back from its leadership role,
霍尔登说，随着美国放弃领导地位，澳洲有机会在未来崛起，因为有很多美国顶尖的研究人员可能正是考虑将他们的实验室和屋企转移到国外。如果澳洲能够采取果断行动，对这些研究人员来说，澳洲的吸引力将不亚于甚至比欧洲更为吸引。一份最新报告发现，零售商每年都会丢弃价值大约29亿元的滞销商品，另外有超过15亿元的网购退货货品亦都会被丢弃。报告由德勤经济研究机构为非牟利组织 Good360 所进行， 报告指出，有关数字自2021年以来增长了17%。澳洲能源公司 Woodside 旗下备受争议的天然气项目获政府批准延长营运年期，由原定的2030年延长到去2070年，引起环保团体和原住民社群强烈不满。多份报告指，该项目可能对具有文化意义的原住民古老岩石雕刻构成威胁，而澳洲研究院亦都发表报告，批评 Woodside 的扩展计划属全球最大规模的新化石燃料开发项目之一，将大幅增加澳洲的碳排放。活晒行政总裁奥尼尔就说，公司对自身的排放量是十分关注。位于北领地达尔文港为美军而建的大型燃料储存设施被揭发一系列安全问题，包括无法抵御三级热带气旋，出现渗漏，并且未获建筑批文。这11个巨型的储存油缸原定在2023年9月启用，可以储存3亿公升的燃油，来到支援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不过北领地土地规划及环境部就证实项目没有获得建筑许可，但当局决定不采取法律或者惩处行动。有关部门表示，现正与承建商 Crowley 合作，要求对方提交独立检验报告，证明项目符合必要的安全、建筑和环境标准。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表声明话，美国国务院将会同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签证，包括同中国共产党有关联者或者从事重要领域学习嘅人士。声明中有指出，将修订签证审批嘅标准，加强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香港嘅所有未来签证申请嘅审查力度。而位于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仍然未就此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柏林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寻求德国进一步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对应俄罗斯近日不断升级的轰炸袭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罕见地公开批评普京，指对方一直延迟停火谈判，是在度玩火。而克里姆林宫回应特朗普的评论时就说，感谢特朗普在争取双方达至和平的努力，并表示会很快就宣布与乌克兰举行下一轮的会谈。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署负责人表示，由美国支持给予加沙的新援助模式是转移了大家对以色列在该区持续进行暴行的关注。拉扎里尼说，新的援助体系并不符合人道原则，并且缺乏尊严、混乱和不安全。他说，以军向数以千计在新分配中心排队领取援助物资的人开枪，造成最少3人死亡、47人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英格拉姆对本台新闻报就表示，这个不应该是救援物资分配的方式。英格拉姆说，他曾经到过加沙参与过一项分配物资的工作，当时是对有需要家庭以有尊严及有原则的方式来到获得援助。现时他见到在分配物资的时候混乱的情况，以及平民要面临的危险，实在令人心碎。而对他们来讲，这个并非适当的做法，也都是一个根本计划行不通的后果。英国检察官对网红泰特和他的弟弟提出多项强奸、袭击和人口贩运的指控。泰特面临3项和3名女性有关的10项指控，而他的弟弟就被控对一名女性犯下11项类似的罪行。这些指控可以追溯到去2012年至2015年期间。泰特目前在多个国家面临法律诉讼，其中一些案件是他和弟弟同时被指控，不过他之前就否认所有指控。泰特说，大家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应该使用无罪推定原则。他认为自己和弟弟经常被误解，网上有很多对他们的看法和留言，但他们至今从未被判任何罪名。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澳洲网球选手巴比伦首次晋级法国网球公开赛第3轮赛事， 他在第二轮的胜利亦都使他成为目前首个晋级男单32强的澳洲选手。巴比伦以7-5、6-3、6-4击败智利选手塔比诺。接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396点，是跌了10点，总成交是55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2098点，是跌了24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3258点，是跌了12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339点，是跌了不够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427， 对港元 5.0370， 对人民币是 4.6241。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密云最高19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6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3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2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19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5度，坎培拉亦都是间中密云最高17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0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